在这里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位身患了骨癌的王局长，他真实的故事。王学长亲身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体会，生活在佛法的甘露中，在念佛的喜悦中，即使身体有病也可以不烦恼，有痛也可以不苦，不必在苦海中乱挣扎，只要安心地浮在水上，坐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安心念着阿弥陀佛，一路上风景都将出奇的美丽。人的心如果转变了，境界就会随着转变，心向着佛的光明，境界也就会变得光明了。就像这位骨癌的王学长，他告诉我说，他得到骨癌的时候还没有机会学佛，他也曾经很想要自杀过。当他拿起水果刀的时候，正好护士小姐打开房门，就问他说：“你要干什么？”他只好说：“没有，我要削水果。”其实护士小姐知道他心里想做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一个月收入15000-16000元，但是后来生了病，连一毛钱都赚不到，而且还要住进医院，每天躺着，有时候自己连动都不能动。他那时候就想，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就逃出了院，又到别家医院去。连续几年当中，大大小小他一共接受了20次的手术，到最后腿的大动脉破裂大出血，还是把整条腿都锯断了。后来又做肺部的手术，但是他因此却有机会听到了佛法。他说了一句非常令人震撼感动的话，他说：“我很庆幸，因为我断了一条腿而能听闻到佛法。假如没有听到佛法，我不知道还要造多少业，以后还要受多少苦。”这句话真值得我们反省深思。我很庆幸，我因为断了一条腿而听闻到佛法，假如没有听到佛法，我不知道还要造多少业，以后还要受多少苦。曾经有医生问他说：“你知道你得到骨癌吗？”他说：“我知道，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我会得到骨癌这种病。”把脚锯掉以后，有个大夫看他的病历就觉得很奇妙，就对他说：“你本来早就该死了，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他的体重从开刀以后，做化学治疗以后， 曾经瘦到只剩下34公斤，但是后来他一直念佛修行用功，现在又胖回到50公斤，而且还好好的活着。医生们问他说，你到底吃什么药？他说，我没吃什么药，我只是念阿弥陀佛。医生说，你到底学的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学什么，我只是念阿弥陀佛。医生诊断他顶多可以活5年，但是他已经活到第7年了，而且还活得好好的。他除了每天做早晚课以外，还要做家事，也要到菜市场去买菜。一般家庭主妇能做的事，他都能做。他也能用一只脚一跳一跳的在家里打扫佛堂。曾经有一次，他撑着脚架到菜市场去买菜，有人看见他少了一条腿，用脚架支撑着，就对他说，哦，你少了一条腿还没来买菜了。他就回答说，我是多了一条腿，而不是少了一条腿。还有人问他说，您为什么能够走出这扇门？他就回答，大概是阿弥陀佛和师父给我的力量吧。让我多告诉您一些这位王学长这些年来在血肉模糊汗泪交织中体验佛法而努力学佛的故事。古时候有一位慧可大师，他为了向达摩祖师求法，而不惜砍断手臂，表示出为法忘身的赤诚。而今天王学长，他历经了锥心刺骨的痛苦，还是能够被断腿而闻佛法感到庆幸。我们很尊敬他能够把眼泪化为满腔的虔诚，在剧烈痛苦的火焰中开放出菩萨清凉的花朵。他说他生病以前本来是一个很泼辣的人，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拿石头去扔人家。家里曾经有人劝他念佛，他觉得不去赚钱念佛有什么用，傻瓜才念佛。哪里知道一向很健康的他一生了病就是患骨癌，一次一次的手术和内心的煎熬曾经使他痛苦的想自杀。但是他有幸学佛以后，到现在他欢喜来还债，欢喜的念佛，欢喜的行菩萨道，其中充满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早在他患了骨癌但是还没有锯断腿之前，他就已经动了几次手术切除脚上的肿瘤，后来也曾经安装了人造骨头。那时候就已经需要拐杖来帮忙行动。我们想想年轻的女孩子，有谁能够安然又微笑地 接受下这种成为跛脚的事实呢？他心中的挣扎是可想而知的。所幸他的邻居有一位学佛的护士林小姐，常常都慈悲地鼓励他，引导他学佛。后来他在医院做复健活动的时候，正好上广下化老和尚也住院在做复健。那时候他看见老和尚也撑着拐杖走路，可是他又发现老和尚虽然是撑着拐杖，但是却洋溢着修行人庄严德行的风采。他突然想到，天下并不是只有我跛脚，这么有修持的法师他也是撑着拐杖。于是就在那次住院复健当中，去向老和尚请教佛法。老和尚告诉了他，自己以前在军队中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教导了他因果报应的道理，也教导他用吃苦可以了却痛苦，趁年轻有力气的时候欢喜还债的心情来度过痛苦，也就是吃苦了苦欢喜还债，并且劝他认真的念佛诵经来转变业报。上广下化老和尚在病苦中还是一样充满了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慈悲境界。老和尚的行动比任何言语更有力地感动了他，他才停下了内心对跛脚这件事的愤愤不平。当他接受了锯腿手术之后，又因为肿瘤蔓延到肺部接受了肺部的手术。开刀之后他非常努力地奋斗离开病床，又非常努力地奋斗离开轮椅，用拐杖和仅剩的一只脚站起来。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他还是毅然地走出门去上市场去买菜。最初他历经了这样血泪折腾努力地迈步走出去，却又被人家讥笑他跛脚。开始他忍不住流泪哭回家了，然而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直流泪，他转念向光明，转念种莲花，不再为自己哀伤痛苦。他很有智慧地把握每一个令人难堪的境界来忏悔业障，也趁机阐述因果劝人念佛。有一次在市场里又遇到一位小弟弟，问他说，阿姨你为什么少一条腿？他就趁机劝化小弟弟，阿姨因为坏事做太多所以报应少一条腿，因此弟弟你不要做坏事，要孝顺父母用功读书。他还教小弟弟要念佛。 原先有人听说吃蜈蚣可以治好癌病，便很好意地劝他吃，希望他病赶快痊愈。用蜈蚣来做药，必须先将蜈蚣的脚剪断。有一天，他看着断腿的蜈蚣，内心深深的触动。他想，这不就像我吗？一条腿开了十几刀，又锯断。蜈蚣的痛苦，就如他的痛苦，他的痛苦，也就是蜈蚣的痛苦。莫道群生性命为，一半骨肉一半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群生的性命虽然微小，但是也有骨有肉，也会痛会苦。体会了这一层，他就再也喝不下那蜈蚣煮成的药了。他宁愿这一生欢喜地来还债承受病苦，也不愿意再伤害蜈蚣了，因为果报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事实上，即使吃蜈蚣或是吃大鱼大肉，也不能保证身体没有病苦又能够长命百岁了。何苦要在轮回的路上互相加害呢？他这种历经了千百折磨以后油然而生的悲悯心，常常促使他撑着拐杖，忍着开肺手术以后的胸痛和喘促，急剧的心跳，还精神奕奕地去探访同样罹患了癌病的患者，以自己亲身体验去鼓励他们，甚至还自己蒸好了红枣点心到医院去给同病的人，劝导鼓励他们鼓起信心勇气来念佛突破困难。我们假如自己试着用一条腿来生活一天，就知道他能够这样做是要忍受多少的不便痛苦，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有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遇到太沮丧或是太恐惧而不能合作的病患，也请他去帮忙。有一次请他去劝一位手术以后因为怕痛而不愿意下床活动的病患，他就撑着拐杖去。那病患躺在床上，看见他走进来，便说：“可怜，拜他跪下了。”可怜，跛脚还会走路。他就很幽默，善巧地回答说：“可怜，有卡个唔家咯。”可怜，有脚还不走路。然后，他就耐心地鼓励病患起来活动。病患看到比自己更苦的人尚且还能够这样，又慈悲地来鼓舞自己，惭愧之余也振奋起来。比起他， 这世界上真是有不少，虽然有脚，却不好好走路；还有虽然有脚，却不走好路的可怜人。他不但撑着拐杖去帮助别人，也撑着拐杖认真地去听经闻佛法，还用一只脚在家一边念佛一边做家工，然后把赚来的钱拷贝佛法的录音带送给别人，真是难能可贵。他想说，我一只脚难道就不能拜佛了吗？我不信，我一定要练习。几天趁着夜深人静，他自己爬起来，用一只脚支持拜佛。最初因为手术和化学治疗以后非常的虚弱，拜三拜又很喘，又头晕目眩，几乎站不住。但是他还是一天天努力。后来他的先生很慈悲，每天就陪他练习，天天延长拜佛的次数和时间。当大家看到他可以放下拐杖，一只脚稳稳地站立合掌，然后又跪下用头面接足礼来向佛陀敬礼的时候，都忍不住涌出又欢喜又敬佩赞叹百感交集的眼泪。为了给所有的癌症病人回向，也为了感谢阿弥陀佛照载永劫的慈悲，感谢父母师长一切众生深重的恩典，祈愿一切癌病的患者都能够离苦得乐，面向光明。我们就约好了一起去拜山。于是他就更加努力地在家练习，不用拐杖要怎么样拜山。拜山的时候他先顶礼拜下去，然后站起来用单脚支持着往前跳一步，再拜一拜。拜山在上坡的路实在很难，有时候他会跌倒，但是我们笑着说，咱们两个人虽然会摇摇晃晃的，但是也可以享受摇晃在阿弥陀佛怀中的乐趣。即使拜得跌倒了，也是倒在阿弥陀佛的怀里。只要充满信心和感恩，坎坷的路途也会变得甘美。曾经有人嘲弄他说，你们佛祖根本就没有保佑你，不然你怎么会跛脚？他就郑重地回答说，佛祖最慈悲，即使我因为自己造了恶业而跛脚，佛还是接受我，欢迎我，护佑我。他告诉我说，我很感谢我的婆婆和先生，他们没有排斥断腿的媳妇，而更加的照顾我。我们常常会看到 许多家属因为照顾病人久了，就产生了厌怠的心，所以更加的尊敬他们家的眷属，有这种照顾他20次手术而诚恳耐心爱心都依然不变的美德。假如您曾经在开刀房外面等待您的亲人动手术，就能够明白那种热锅蚂蚁的感受，那一种等待宣判的焦虑和面临生离死别的彷徨恐惧，是何等的啃食一个人的心灵。更可尊敬的是，他的先生历经了如此20次的折腾，也没有怨天尤人，只对他说，前世可能我们一起去做坏事，你是主谋，我帮凶，所以今生你受开刀的痛苦，我也受担忧奔波的痛苦。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却是一句深信因果的话，也含蕴了忏悔业障的心，还承认自己无始至今必然有许多过失的想法。不像很多人一遇到困难的境界，总是觉得自己很善良啊，怎么会这样倒霉，真是老天无眼，佛祖没保佑，心中怨天尤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懊恼不已。其实想要知道前世是怎么样，只要看现在所受的就是了。想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所做的所想的就是了。欲知前世今所受，欲知未来今所做。他的先生能够这样想，就能够欢喜接受，能够平平静静心甘情愿地接受，就是有智慧，免掉很多不必要又没有用处的懊恼。尤其他们在信佛以后，遇到手术的时候就更恳切地念佛，或许是在这生死大浪之中遇到浪涛汹涌四面茫茫的时候，才体验到无依无靠之中幸好有佛可做依靠的境界，那一种猛烈诚恳的心光才燃起来。有一次他的先生满面诚恳地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佛菩萨加倍。有2次我在手术房外面念佛，都觉得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如今王学长还精神抖擞，把做加工的时间挪去鼓励别的病患，劝导大家念佛不要杀生。有的长辈亲人不忍心他自己生病又这样劳累去看别的病人，就不赞成他去，他 他告诉我，我真忏悔，让长辈操心。然而他又深深叹了一口气，深长地说，说真的，没有生病的人，在照顾病人很难了解体会病人的需要和感受。我病了这么久，亲身经历种种痛苦，也许这些经验能够安慰帮忙一些人吧。我很幸运能够学佛，但愿能够把听到的佛法转给同病的人。虽然在痛苦中我自己也会心烦心乱，念佛也会念不下去，然而无论我多苦多心烦，我都要念佛做早晚功课。我会告诉自己说，你今天还没有做功课，给引导你学佛的师父回向。有这样的，勉强按住了心烦，努力地做功课念佛诵经。而这样勉强念下去以后，很奇怪，每次自然心就平静了，不烦也不苦了。这是他的经验谈。他本来是想要回向感谢报答师长，这一念善心升起来，加上念佛，自己却首先享受到平静快乐，得到念佛的利益。他又说，我现在不祈求佛菩萨保佑我病好，只愿佛力加倍，让我有勇气有智慧去突破困难，也能够帮助别人突破困难。阿弥陀佛圣号只有四个字，应该是不难念，人人都会念。难的是无论遇到人生中哪一种考验，都还能坚持地念下去，体验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继续地念下去。将来只有我们辜负阿弥陀佛长垂的手，佛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人的心地可以改造命运。他说，虽然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家比我寄托以前更温暖。有一次我约他说，等您备好了阿弥陀经，我们就一起去拜山，为一切癌病患者回向。于是全家人都陪他一起背阿弥陀经。他才读小学的小女儿鼓励他说，妈，你把阿弥陀经背得一字不差，我就送给你500元奖金。他手上一边做加工，一边就背经或是念佛。当晚上先生下班，孩子放学了，他就背阿弥陀经给全家人听。当他背到一字不差的那一天，他说，我们全家高兴得像什么似的，一面背经又做手工，连奖金竟然赚了4000元。他就把4000元都供养三宝。 平常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大概全家都沉阴暗惨的。看到他们全家这样和乐的，这样努力的用心来改造命运，一起度过这样的逆境，真是令人忍不住眼泪。生病久了的人，几乎谁也免不了家庭经济的压力。有人知道开电动玩具店利润很高，就劝他开电动玩具店。他告诉我说，我想试探我先生的想法，故意问他的意见。我非常的安慰，他很严肃地告诫我说，我们是念佛人，自己尚且怕孩子会被电动玩具所引诱，怎么能去害别人的孩子？我常常忍不住想象他们这受难中却仍然高洁芬芳的情境合掌行礼。许多家庭都因为癌病而陷入了黑暗，他们一家却因癌病而得以面向佛光，把火焰化成了相洁的红莲，足以做一切受苦中人的榜样。他的先生想设法去筹款为他装一只，因为他们家并没有多余的10万块来装一只。他却告诉他先生说，假如您能够筹到10万块，那么请把这笔钱给我运用。他告诉我说，假如有那10万元，我愿意布施掉，我愿意把这条腿布施，因为只有一条腿也很好用。他说这些话是在癌已经蔓延到肺，又开刀做化学治疗之后，但是那红扑扑又笑眯眯的脸，却令健康的人看了都相形见绌。念佛的人当生现在便可以活在净土极乐欢悦的气氛中。常常望着他们夫妇两人自己克服种种的不便和重重的难关，又慈悲的要一起去帮助他人的背影，不由得令我想到，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眼泪于此充满眶中。我们想和一切受难的人共享一首小诗，当您哭泣时，应知我也在流泪；当您高兴时，应知我也在欢喜。不论何时何地，在信心念佛中，我们永远在一起。和佛菩萨在一起。当您独处时，不应想是自己一人，应想是两 个人。当你们二人共处时，音响是三个人，还有一位就是阿弥陀佛，您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